节目开始之前提示一下，本期内容为讲述者的个人经历分享，不构成任何理财或者清债建议。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
我是个艺术生，上学的时候数学成绩不太好，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算不清楚我到底是欠了多少钱。他当时觉得天都塌了，因为如果这笔钱贷不出来了，意味着我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
2021年，深圳实施了国内首部个人破产法规，为那些诚实而不幸的负债人提供了一个重启人生的出口。这个出口的出现，为过去信贷的野蛮生长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过去这十几年里，中国经历了信用极度膨胀的疯狂岁月，从2013年互联网金融元年到后来的大厂信贷狂飙，时代的重锤以馅饼的方式砸在普通人身上。人们发现借钱就像呼吸那么简单，但随着监管逐步落地， P2P 暴雷潮接踵而至，曾经轻而易举的贷款通道也开始大幅收紧。如今潮水退去，却留下一串触目惊心的数字。截至2023年初，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已超过800万，这数百万人的背后是一个个在深夜里反复挣扎试图自救的普通个人和家庭。今天的讲述者小齐就是这样一个不知不觉卷入信贷狂潮的普通人，他是一名出生在山西太原的90后。小齐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父母都是国企员工，一辈子守着铁饭碗，过着稳定平淡的生活。在小齐的记忆中，家里从来没有过什么大的变故，他的成长之路走得很顺利，顺利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长大，顺利考上大学，顺利毕业。美术专业毕业之后，小齐去了当地一家动画公司工作。2-3年之后，小齐又听从父母的安排，同样顺利地进入了妈妈所在的国企，成为一名普通的办公室文员。
我当时是在办公室，就干文职嘛，工资也不是很高，就2000多块钱，基本上好的时候跟我的这个工资也没有太大的关系，经济不好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就一直都是这样。办公室经常会有人就是登门来为我们单位的人集体办信用卡，而且一开始对这个信用卡的认知也不太够，好像那个时候是好多领导介绍的关系，就是为了完任务嘛，然后就经常有人会登门办这个卡。如果不是他们来找我们推销这个信用卡的话，我可能应该不大会主动去办。我的信用卡的额度其实一开始也不高，也就是2万块钱吧。我看到这2万块钱的卡，我感觉跟白捡的一样。说实话，也没有想过说这个卡以后该怎么去还，只知道说它可以做分期。第一笔分期每个月好像只需要还个800多块钱，我就觉得哎，我还有很大的消费余地，花钱的空间，后面就开始逐渐把这个卡的额度就开始刷满了。刚刚分配进这个国企单位的时候是在地市县，那个时候租房是父母补贴，等于说我自己的钱是我自己拿着花。我的父母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刚开始工作时候，他也没有说你看你这个钱应该攒多少啊，或者是交家里面多少钱，剩下的钱你用于你的生活，没有，我的父母完全不管我。我父母其实没有明确告诉我说我将来的生活可以依靠他们，但是我爸那一阵儿，他老是去买彩票，他买彩票的话都是固定的数字，他总跟我说如果咱们家中了500万，你就不用去上班了。他那个意思感觉就是其实我这个班上不上都可以，也没有想过我要靠这个上班赚多少钱或者是怎么样，家里头可能觉得我给你安排了一个稳定的工作，你的下半生不愁就可以了。如果我们通过其他的渠道有了一笔 能保证你下半生好好生活的这笔钱，你甚至连班都可以不上，你只要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可以了。从办第一张卡开始以后，我大部分用来消费的点都是出去旅游啊，买一些所谓的大件吧，就比如说一些护肤品啊，或者是一些小型的家用电器，或者是相机啊。这个东西刚刚激起了你的消费欲望，你还没有体尝到这种太多的东西，然后你就发现你这个额度用完了。在有这种额度之前，我可能连彩妆类的东西都很少买，也不是因为穷吧，可能是因为确实是这个消费能力有限，就不太考虑说我要买一些锦上添花的东西。额度不够了之后，其实再办卡也很容易啊。首先因为我这个国企资质它是有五险一金的，那这种工作你在办卡方面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在线上基本上 APP 或者是小程序上面就可以申请到。你有了一张或者两张信用卡之后，银行它会对比你之前下了什么样额度的卡，尤其是你负债不高的情况下，它这个办卡额度审批的非常快，而且下卡会非常容易。我就又办了一张，只有10000的额度。
30000块的信用卡账单对比2000块的月工资，小齐很快还款吃力了。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小齐请亲戚出面向父母摊了牌，父母不仅痛快地帮他还上了这笔钱，而且没有责怪小齐，只是告诉小齐他应该对自己的生活有个规划，不能超前消费。这之后小齐的第一次负债结束了，他没有再主动借钱，而是靠着自己的工资去正常生活。2013年，小齐遇到了一个男孩，他恋爱了，男孩也在国企工作，是单位的一名年轻司机，工资不高，但两个人很合拍。
我俩是脾气性格比较像，又是同一个星座，胆子又大，脑袋又热，又喜欢玩，两个人碰到一起了。因为我们俩很简单，一个2000多一个3000多月薪的人，每个月都要出去玩。出去玩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要坐飞机出去到处玩，而且他到每一个节假日的时候都会给我买礼物，礼物一般都是那种不是黄金制品啊，就是一些这种轻奢类的这种首饰啊，或者是化妆品之类的。其实你要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也不应该。他给我买首饰啊，买一些这样那样的东西，或者出去玩，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可是我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太相信他了，还是说我自己不负责任，还是什么，我觉得我都没法形容自己。他买了2辆摩托车，其中有一辆摩托车是5万多嘛，加上改件这些七七八八投入了大概也有3万多块钱。我们的钱大部分都是两个人一起花了，每个月挣5000，花10000，比如说有一些节假日，还有一些额外的其他的消费，包括朋友结婚随礼，赶上月份多的，你可能一个月要随个2-3千。大概是在一起2-3年以后，我发现他总是阶段性的就特别焦虑嘛，总是特别的有心事儿，睡不着觉，然后也不爱说话，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但是他愁的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可是他有一次就跟我开口说你能不能帮我想办法去周转一笔钱。我当时是以为他跟朋友一起在做一些事情，可能需要钱，可能觉得没有到结婚那一步，我不愿意问那么多，就去想办法看我的哪些卡我还可以申请，或者是办信贷这方面我去想办法。 他每一次其实都会说具体的数目，第一次是5万，后面就越借越多了，有一次就说到了9万这个数字。我说是发生了什么吗？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其他的办法去把这件事儿解决一下，还是说一直就这么借下去吗？他跟我说就是你不用管，因为他每一次还我的卡，他是拿我的手机进行操作的。后面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其实拿我的手机去偷偷借了别的平台的钱。可是我隐约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雷，我就会问他，你能不能跟我说到底欠了多少钱？他不跟我说，他一直跟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等以后我们卖套房还了就行了。
虽然内心有着强烈的不安，也知道两个人都在负债，但面对相恋4年的感情，小琪最终还是和男友结婚了。那一年是2017年。婚后真正的危机开始显山露水，并一重重地向小琪扑过来。
我公公婆婆有一套房子，是我们这个地方最好的小学所在的学区，虽然是个旧房子，但是能卖个2万一平米吧，而且到现在也没有降价。他当时那个理念意思就是，等老人不在了，大不了欠的这些钱我们把那个房子一卖就还清了。如果按照那个时候我俩对这个利滚利的认知啊，房价也不跌的情况下，卖套房真的是可以还得上的。可是他真的是架不住时间和利滚利。其实我老公负债崩盘的前2年，他基本上跟我的生活是不太同步的，他总是熬夜，老是晚上打游戏，打到很晚，有时候会熬到4-5点那种，然后白天呢去上班。他跟我说的是我睡不着觉，我以为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这个生物钟颠倒还是什么。后面他才跟我说实话，他说他是因为负债导致压力太大，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也不敢跟我说。他的状态就已经变了，原本眼睛里面闪着光，很有自信，很有活力的一个人，低到了尘埃里。他对我就是无条件的服从，他的脾气，他的火都没有了，整个人特别的卑微。他觉得是他导致我们这个家拖入了深渊。我记得很清楚，是疫情的期间，他有一笔就是正常还进去就可以再借出来的网贷，他还进去13万以后，这笔钱就一分钱也借不出来了。当时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不是开的车带着我回我妈那边吃饭，他下了车以后跟我说，你先上去，自己一个人在楼下打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就一直在跟网贷那边客服在跳着脚骂他们，我好好的还进去的钱为什么不能再借了。他当时觉得天都塌了，因为如果这笔钱贷不出来了，意味着我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他跟我说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以为啊，我去想办法解决了这一笔问题就不大了，因为我公积金，我记得我里面还有8万多块钱。当时我有一些外面接的这种兼职类的设计项目，也有个几万块钱，我差不多是能把他这个13万平了的。就在还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他其他的还有一些到期的嘛，我们俩就没有办法了。我到那个时候都没有算我到底是欠了多少钱，我只知道我手上有7-8张信用卡，但是这7-8张信用卡总额度加起来有多少钱我都不知道，甚至不知道我每个月要还多少钱。因为那个时候我所有的卡都是我老公拿的3方那里 POS 机刷卡代还，我们每个月只要掏一部分手续费就行了，只要这个卡一直不降额，钱就一直滚动在用。可是你每个月掏的这部分手续费其实是还不进本金里面的， 等于说每个月在还钱，但是本金一分钱都少不了。负债高到这种程度，所有的低息的这种钱我都借不出来了，我就去开始借网贷。主流的网贷我都借过了，就是花呗、借呗、网上贷、杜小满、微粒贷、中邮钱包里面的贷款。后面我去试了试美团和京东，但是发现额度只有5000，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已经借不到钱了。第一次发现他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去评他这个13万，他都没有跟我说实话。然后这个事情我维持了大概有5-6个月，随着他其他的债务陆陆续续的崩，我才跟他大吵吧，就那种撕心裂肺的吵，吵得我整个人身体发麻，几乎要昏倒的那种，我才大概知道了我们家到底是欠了多少钱。两个人把表都列出来，算下来就是100万出头。首先是我把我所有他当时给我买的那个金银首饰，我全部都已经当掉了。他是把他所有的摩托车的改件都已经卖掉了。当时是想卖摩托车，但是因为这个价格给的非常不合适，后面也没有卖成。卖东西肯定不是计划的一部分，因为那个时候你其实除了这么多年花钱的一个经验，你根本连怎么赚钱都没有理念，也没有经验。每个月还要给银行还钱的话，我们只能说想办法去看家里什么东西能卖就去卖什么。这绝对是被逼无奈，甚至就是你没有其他办法以后唯一的可以走的路。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俩负债这么多年，我的父母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他的父母是知道一点，但是他的父母就是表示说我们没有能力帮你们去解决这样的事情，只能给予我们就是生活上的一些补贴吧，比如说逢年过节啊，就给我们点钱，让我们去采购采购，买一些菜啊、吃的呀，或者是家里装修啊，父母给我们掏的钱。但是我的父母是一点都不知道的。我当时连借钱我都已经借不到了。说到这个借钱，还有一个插曲，就我因为借钱的这件事情，我基本上跟我最好的一个姐姐闹翻了。我姨姨家的一个姐姐从小是跟我一起长大的，她比我大6岁嘛，她在上海生活工作。借钱这个事情我跟她说的就是不要跟我的父母说嘛，然后我想了一个托词，就是我妈可能因为其他的一些事情啊，她手上没有钱给我。我最近接了一个设计的活，我需要垫资，需要先把产品开发出来，我后续才能赚到钱。我希望他当时支持我一下。结果我那个姐姐呢，口头上是答应的非常好，也很支持我，但是没想到因为时间节点在疫情嘛，她其实是医护工作者，在上海那边的社区医院负责这个核酸检测的，非常非常辛苦，每天都是要穿着里三层外三层，在那种高温的情况下去工作。当时说的是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补助都有多少多少钱，这个补助款就一直没有发下来，他是一分钱都没有拿到的。他说下个月这笔钱到位了以后我给你。我问他借的是4万块钱，结果到了下个月以后呢，也没消息了嘛，我就想的是说问问他吧。他当时突然来了一句，我也不容易，说话的语气就是怨念特别重。我都懵了，我就在想是发生了什么呢。结果没过两天，我妈就问我嘛，说你问你姐借钱了。我就一愣，哦，我妈说是你二姨打电话告诉我的，他说你姐他儿子嘛，当时是上补习班的课，交了也有10几万吧，退款也拿不回来，等于就是他们家现在陷入了困境。我当时就很不理解，你为什么不能直接跟我说呢？这个事情我 最怕我妈知道，她就非要先跟我二姨诉个苦，然后通过我二姨再告诉我妈，再传到我这里。就因为这件事情，我就跟我姐有了隔阂。之后基本上我们俩就不来往了。在借钱这件事情上，我真的是觉得我想法太简单了，因为除了跟我姐开口借钱以外，我还跟我的同事开口去借了钱，结果我有几个同事没有直接拒绝我，但是他其实也给了理由了，我竟然听不懂人家话里的这个意思。就好比有一个同事跟我说，我最近有一点官司纠纷，可能是因为开车没注意挂到一个人，我要理赔，我这边也没钱，我现在是说保险公司要赔一部分，可是不知道我自己个人要掏多少，这个事情过去以后看看吧。在我理解，我觉得好像这个事情过去以后，我确实还能问他再开这个口，没想到又过了一两个月的时候，我跟他说，他的反应就是很吃惊，就意思你怎么听不懂我的意思，你还来问我开口要这个钱。他第二次打电话支支吾吾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我就说姐姐对不起，唐突了，我就把这个电话挂掉了。
除了四处借钱，小琪也在和丈夫想办法开源和节流。小琪的丈夫一直在军迷圈子玩，所以他尝试去做仿真枪玩具开发，小琪则在大学附近开了一家奶茶店。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好的，包括后面结了婚以后到现在不是一直在还债吗，都是我在扛一大部分的债务，其实这个负债后面也有一大部分是折腾出来的，欠了这么多钱以后就会非常的焦虑和着急，导致我们俩就会往一些风险比较高的投资领域去找事情去做。当时他们有一部分军迷特别喜欢把玩那种仿真枪，他们线下不是有一些那种下场场地可以打这种水弹枪，里面打的全部都是水弹，这个东西它的外观仿真度太高了，足以以假乱真。他当时在那个圈子里的时候想开发其中的一款产品要进行售卖，结果他卡的那个时间节点非常不好，就等于说他把钱投进去以后下了通知不让他们去开发这样的东西，因为太仿真了。他投了也有七八万块钱，一分钱没有了，一分钱都没有了，雪上加霜。我那个奶茶店一开始还在赚钱呢，店在大学附近投了有十几万吧，然后结果疫情来了以后学校就封闭了，而且大学那个时候管控都是延长的嘛，不是说一放开了学校就放开了，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根本没有收入，最后没办法也是关了。奶茶店是挣了钱的，但是奶茶店挣的钱全去还了各种负债的利息了。负债崩盘以后，你已经没有做任何生意的资本了。即使你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只要这个想法要投钱，不管是三千、五千、一万、两万，我都投不出来。我当时的状态就是这样的。我最惨的时候是我身上只有七毛钱。我当时是我用 T3 打了个车，这笔不付款还可以一直在平台挂着吗？可能有个四五天我就是又要出门去一个地方，还是要打车嘛。我打开我的 T3， 我发现我上一笔的账单还没有结，我想结的时候我的微信里面只有七毛钱了。自行车骑不了，公交车坐不了，车打不了，那一天我一个人走了五站地，就在马路上走，我就在想到底我这辈子是怎么回事，怎么就走到了现在的这个样子。我其实有一颗牙已经烂了很久了，咬不了东西了， 后面我就发现我两边的脸不一样大了。当我发现我这个脸不一样大的时候，我是非常难过的，我就想因为欠钱，我没有了一点点抵御风险的能力，我没有了自信，我甚至连普通人正常的生活，正常的一些需求，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奢求了。有一段时间，一天吃一顿饭都已经成为常态了，好像也挺好的，因为我吃的比以前干净了。有收入的时候，或者是你能借钱的时候，你总是想着说啊，我下个馆子吧，吃个这个吧，吃个那个吧。后面你吃饭点外卖，对于我来说已经非常奢侈了，只能去买根玉米，买鸡蛋，买蔬菜，每天简单的炒一炒，再简单的时候就煮一煮嘛，吃的就是很简单的东西。所以好的生活习惯反而是我负债还债这段时间养成的。我老公他比较可爱的是，我如果吃两顿的话他会选择吃一顿，如果我只吃一顿饭的话他都可以不吃，什么事情也是以我为主。负债后面爆发那会儿，我们就一件衣服都不买了嘛，我们也没有那个心情去收拾，然后他就是逮住一件衣服一直穿，就一直穿一直穿，就直到那个领口都已经洗得松松垮垮了。怎么办，我去挤点钱给他买件 T 恤吧。结果翻那个我们那个衣柜的时候，就从底下翻出来好多根本以前都没有穿过的衣服。我们那个时候的衣服啊，化妆品啊，就这种消费已经全部都没有了。因为我是自来卷，我的头发剪来剪去吧，它都是有卷的，看不出来多大瑕疵的。我的头发是我自己剪，我老公他不是上半部分去扎辫子嘛，底下就是那种刮光的那种状态，后面他的头发都是我一直在帮他理，我们连理发店都不去了。我们俩饭都吃不上了，他还会给我买那种可以给我精神鼓励的东西，就是我记得特清楚，有一阵儿我的状态特别差，他从网上9.9给我买了一个木头刻的一个金鱼，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确实这个东西对我很有用，我就每天坐在桌子前面发呆的时候，我就手里头攥这个金鱼，然后出门的时候我就把它挂在我的包上，我就觉得他好像想给我的心里点一盏灯吧。具体太关心的话，那个阶段其实已经说不出来了，因为你总怕有一个人起了这个头，两个人思绪又陷进去了。我们不愿意去回想生活当中有多么不堪的地方，也不愿意讨论。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那个手就会伸过来，而不是说非要去拿言语去关心你。我们就默默的这么一直过每一天。
小琪后来反思，她和丈夫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想过未来，总是活在眼前，高兴怎样就怎样。而事实上，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潮中最常出现的关键词也是活在当下，人们被鼓励提前消费，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成为一种流行且时髦的消费观，储蓄反而一度被认为很老土，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称自己为是月光族。
我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想过真正对于一个家庭来讲，负责任的做法应该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应该存一点钱抵御一下未来的风险，哪怕是失业的，或者是生病的，或者是其他的。当时工作还在，我已经考虑不到生活用了，发工资只能是一股脑的还。我因为还能外面接一点其他的设计类的工作，所以我还有一些其他额外的钱，就是非常勉强在支撑这样的生活。这种生活可以说就是摇摇欲坠，经不起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包括哪怕你今天摔一跤，你要去医院，你根本都去不起。
2022年12月份，疫情管控全面放开。但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小琪的生活不但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生活反而跟他开了一个新的玩笑。 小齐所在的国企文职部门突然迎来大调整，因为小齐的岗位本身工作就不饱和，部门的第一轮裁员中，小齐就被刷了下来，只能回家待岗。同一年，小齐丈夫的工作也遭遇调整，单位报废了他作为司机的固定用车，又没有钱购置新车，没有车开，小齐老公的收入也锐减了。
那个时候我在家待岗，虽然是有工资的，但是我其实整个人状态特别差，我不知道我还能去哪。后面我自己找了关系，变成了营销岗位。这个销售岗位人员是没有底薪的，只有每个月达到了这个业绩门槛才会发工资。我记得很清楚，我有一个月看我的工资单，上面是写的52块钱，基本上那六个月都是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你想想，我那六个月要还钱呀，我每个月基本上也要还个4000左右。
工资锐减，生活无以为继，小齐再也还不动了。在走投无路之后，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停止还款，直面逾期。所谓逾期，不仅仅是停止这么一个动作那么简单，它更像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接踵而至。逾期的第一步，违约记录会立刻上传征信，给信用抹上污点。紧接着，银行和平台会迅速启动风控，信用卡被止付，循环用款的通道被彻底切断。然后很快，真正的噩梦就到来了，潮水般的催收电话和短信轮番轰炸。随着逾期时间越来越长，催收的话术行为也跟着升级，从警告、威胁、谩骂、侮辱到报通讯录，逐个打给你的亲人、同事、朋友。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断供，更是一场对个人体面的精神轰炸。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宁愿在绝望中拆东墙补西墙，也要拼死维持那个摇摇欲坠的信用幻想。决定逾期之后，小齐去拜访了一位做债务协商的朋友，她和丈夫带着一张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笔本金、还款日和欠债平台。
见到他本人的时候，他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见过这么多负债的，但是能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欠多少钱的也就两三个。他就给我讲过他现实中一个事情，有一对夫妻当时第一次找他的时候，他就给他们说了大概这些要怎么处理。过了两天以后，他得到一个非常令他震惊的消息，夫妻里面的那个女的跳楼了，但是救回来了。她老公咨询完他们之后，回去用他的手机把所有能借款的平台都借了一遍，把那个钱转到自己的账户当中，第二天带着小三儿跑了，就找不到了。他跟我说的就是，你看你们两个人一起来找我，你们两个人还能一起去想办法一起解决这个事情，他说没有问题，你们是可以解决的。这个时候我才想的，可以通过逾期去解决负债这件事情，因为你如果真的还不上了，就是还不上了，接受这个结果才是上岸的第一步。从一个交通规则遵守的极其到位的人，结果每天要顶着银行的压力，让银行的工作人员说你不履约、不还款，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真的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况且你不是一个平台，是很多个平台。一开始你可以，我确实是没有能力，我得想办法周转，结果他每天都打这个电话，打到第二个星期的时候，催收的话术就升级了，他会说，我们已经给了你一个星期的时间，你为什么还不去解决这件事情。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会想去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反驳他，去回应他，你说什么好像都很显得很无力。后面我真的就顶不住了，我就去开始找我这个朋友，然后让他去帮我处理了3-4个平台，因为那些确实是当时催的比较猛的，我就让他帮我协商解决了。他当时做债务这块是以委托的这种方式，基本上就是他帮你去跟银行谈嘛，然后谈了以后给你个结果就可以了。 我们不签合同，具体当时交了多少钱我忘记了，但是是以这个平台的欠款金额的比例收费的。本来是每个月按照没有逾期前，你是有正常的一个还款比例的。当你知道可以通过逾期去解决负债的时候，你一开始是一分钱都不用还的，等于你把你手上所有的钱都拿在手里，先停下了这个还款的行为。那一刻，除了感受到催收的压力以外，其实我的内心相比较以前来说，变得更加踏实了。
停下还款的行为之后，小齐开始有了心神去考虑如何增加收入，或者如何跟平台周旋的再久一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去创收。转到营销岗，虽然没有工资，但不用坐班，小齐有了大量的个人时间。他决定开一个自媒体账号，就写自己如何解决负债，如何调整个人状态，把自己欠款和还款的心路历程和处理问题的心得分享出来。一边写公众号，一边慢慢找挣钱的办法。
一开始确实也没有人看，就自嗨嘛，就在里面写说我怎么欠的这个钱，也不知道是因为勤奋吗？就每天日更嘛，还是因为说自己的审美在线，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号后面就给起来了，看到的人就越来越多，加我的人也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找我的负债人，他们明明已经搜了大量的文章，知道啊一些催收的套路，知道有一些东西到底要不要理。可是你作为当事人，这个短信上写的就是你的名字，告知你今天不还款，我就会通知你的家人。问的我很多都是这样的问题，我这个该不该理，那个该不该回，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跟我交流的时候，原话就是。我其实也知道这是催收，可是我就是害怕，就是觉得心态有点崩。我这个工作其实还有一个是陪跑的过程，因为我本身也是在负债。我的公众号末尾的文字有一段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每天都会写我80万的负债到现在已经还的还剩多少多少钱了。客户居然会一段时间就会盯着我那个数字来问我，你最近没怎么还吗？当时是我有一笔信贷，已经拖了有1年的时间了。但是当时我爸在生病的那个阶段，即便有一分钱，我也不敢花。拿着钱，我是要去救命的，我不可能再去还这个银行的这个钱。就那段时间，我基本上我的这个公众号末尾的文字都是，就是那数字都是没变化的。
负债还款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小齐一边想办法赚钱，一边开始为其他负债者提供协商和陪跑服务。他按比例收取微薄的佣金，这成了他的另一项收入。尽管数目不大，但对当时的小齐来说，每一笔都是雪中送炭。而在陪跑的过程中，原本单纯的业务关系，却让小齐和客户之间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故事。
这里面有一位大哥，他特别有意思。一开始他找我的时候呢，问我说："网贷，我如果就是不还了。"能怎么样？他说我有能力还，我就是看不惯催收，我就是不想还。他就问我会面临什么。这大哥后面才给我讲，他1-2年前带人把一个网贷的催收分公司给砸了。他是个北京人，退伍军人，他说话就是一身正气。他是怎么去找这个催收呢？他去动用了自己的关系，去直接查到了手机定位，带的人就把那个分公司就砸了，把人也打了，只是把他的朋友们抓起来拘了几天，他本人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说那些人当时怎么骂的我，当时求饶的时候就怎么求的他，没有用。他说我就是要制止你们这帮狗东西。前一段时间，我爸就突然生病了嘛。这个大哥他北京是有认识医院的人，大哥就说，我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就是特别真诚的去回答，帮助我。他就冲着我这一点，他去 帮我找了一个医院的一个副院长去看了片子，给了我一些指导方案，我也是特别感谢他。这里面有一个姐姐对我帮助也很大，也是我的一个客户，她有一个女儿上小学四年级，有一次她孩子流鼻血嘛，去医院检查了，说大概就是白血病的一种，她当时就把工作给辞了嘛，因为她要照顾女儿，她还要去给她女儿全国各地去看病嘛，当时又有疫情，只有借钱呀，就跟她老公两个人一起去借这个钱，然后导致她现在负债的。我爸爸生病以后呢，我就跟他交流比较多吧，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小琪，你跟我一样都是经历过痛苦和低谷的人，其实我们是不需要什么安慰的，我们自己能调整好自己，也知道该怎么做。他说亲人是我们的铠甲，也是我们的软肋，所以我们不能让自己随便哭，随便的发泄情绪，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些都没有用。他安慰完我以后呢，我就开始去想我爸爸的这个病去怎么治疗嘛。爸爸是喉癌，我当时为了让他不看到这种真正的诊断病例也好，病理切片结果书也好，我先把报告批了，把癌子去掉才拿去给他看。初期我一直是瞒着他的。这个姐姐又跟我说，你一定要站在医生的那一边，你要做一个专业的家属，你去跟医生一起想办法去说服你爸，去配合好医生完成治疗就可以了。她说我希望你能赚到钱，我也希望你的负债能尽快还完，我也希望我跟你走过这一段以后，咱俩就不再是客户关系了，咱俩就能成为真正的朋友。这个姐姐她现在是欠100多万，她还有房贷车贷，女儿换了一个药，但是这个靶向药是要自费的，她本来是说出来要干一个小买卖，可是呢这个启动资金就是迟迟拿不到这个钱，债务也崩了，现在是她人生最低谷最低谷的时候，我俩基本上每一个月就要通一次话，他这个债务我一直在帮他维持。
小琪说，银行的债务只是催收多，短期内不还款还是没有问题的。最可怕的是网贷，每每听到客户说出他们欠网贷的遭遇，小琪都无法想象如果他是当事人该怎么去面对。
有一个姐姐，他是在一个汽车 4S 销售店客服部门当主管，债务逾期以后催收干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上了他们公司的招聘网站，然后在招聘网站上面留言说他欠了客户的钱，造谣他，说他是个老赖，说你们公司怎么允许这样的人在公司就职，说了非常恶毒的话。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客服部门是经常要对接，比如说预约维修啊、洗车呀、美容啊，就这种客户，他们是有线上的客服渠道，催收找到了这个客服渠道，在上面说他卷了客户的钱跑路了，让公司去调查，可能人际关系还不错吧，有人帮他把这个事情压下来了。换做别人，工作肯定是保不住的。他们这种暴力催收行为还是可以通过找上级的监管部门去给他解决掉的。我能够帮助我的客户用合理、合规、合法的手法去教他们解决这件事情，最后是都可以解决掉的。我感觉我的存在就是在他们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向我进行咨询，都可以找到我，都可以问我该怎么应对。我还有一个负债群，稍微收点钱才能进去，为什么呢？我遇到太多人，他们负债以后呢，就是情绪都非常差，负能量非常重，我特别怕这样的人聚在一起。 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负债类的这种博主，有人去找他聊天，就说不想活了，我想自杀什么的。他当时有点恨铁不成钢，就骂了那个人几句。他不是那种很恶毒的骂，只是意思是你要死你就死，但是你得跟你的家里人有个交代，这种话。聊完以后就也没下文了，后面才知道聊完以后这个人就跳江了。我后面再遇到这样的人，我其实是接不住的。有一个人他说我欠了挺多的平台，上门的时候我能不能拿把刀，后面我就只能把他删了，我确实我也不想跟他聊了。有些人他特别担心说这个欠钱如果不还会不会坐牢，我还真遇到了这么样一个人，他只是问我说我如果欠了网贷信用卡我不还款我会坐牢不，我说不会坐牢啊，他说啊不会坐牢就行了，我刚从牢里放出来。然后他就说他就是做那个养老院什么资金链断裂以后进去坐的牢，还跟我说他说他看到许家印被抓了以后觉得心里平衡了。坐牢之前嘛他就已经离了婚了，把孩子也给了女方了，然后现在牢也已经坐了，出来房子也没了，财产也没有了，他真的也就觉得以后生活可能也就这样了，不打算还这些了吧，就想问我一下这些后果。结果可能是不知道是催收是怎么知道他从牢里出来的，然后现在反而是催收成为了最关心他的人，天天给他打电话说哎，大哥你别放弃，生活还是挺美好的，真的不要放弃，你的人生还能改变。
从开始觉得有白捡的钱花，到后面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再到不得已的逾期，小琪在债务的泥泞里已经走过了八九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同步经历了恋爱、结婚、疫情和裁员，而与此同时，中国也从互联网信贷野蛮生长的时代走到了严监管时代。就在今年的4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这标志着诱导式贷款的时代即将终结。从今年9月30日起，那些充满诱导性的营销用语将被严格禁止，甚至连融资、贷款、借钱等字样，如果没有相应的金融资质，任何平台都不得在账号名称或应用名称当中擅自使用。这意味着从今年9月30日起，你将很难再轻而易举地在网上透支人生，也不再会有平台能轻而易举地将贷款产品与支付功能捆绑，未经你明确同意就默认开通借贷服务。像小琪这样因为时代的缝隙而轻易地背负上上百万债务的困局，大概率将成为历史。这几年里，小琪一直在想尽各种办法赚钱还款，他提取了自己在国企单位的全部公积金用于还款。除了本职的营销岗工作，他一直在承接设计类的项目，同时在开发一些文创售卖，也做纹身师兼职，超市100块钱一天的牛奶促销员，以及拼多多取件2块钱一件这样的计件工。最多的时候他同时做3到4份工作，这些兼职工作陆陆续续给小琪带来了有60万元的收入，所有的这些收入小琪一分不留全部拿去还了款。截止到这期节目发出，小琪名下80万的债务已经清偿到了只剩10几万，丈夫名下的贷款还剩30多万。在最新一期他的公众号文章结尾，小琪写道，我没有被穷、焦虑和催收的压力打败，负债之后我感谢自己救自己于水火，希望你也一样不放弃。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九度采访制作，声音设计陈思雨。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也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欢迎在故事 FM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